我觉得 这是一件很很
开启了你的某种性启蒙。
对，然后也是那部影片让我跟我弟弟小时候会玩所谓的就是有点像是家庭内的那怎么讲，
半家家酒，只是比较青涩一点的。
对对对对 对、嗯、
家内乱伦的半家家酒。
对啊，可是小时候也不知道。对、但这件事情一直到大概我们国小之后，我跟我弟弟自己都有默契，就是 就不用讲。因为有一次有被我妈妈发现。
對對
對對，然后我妈妈还打了我们一顿。
对，
从那次之后我们两个也就没有了，就没有再有
这种事情发生。就那时候才发现这，哦，这好像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小时候 会玩那种假装你是爸爸，假装我是妈妈。
同学们上课咯，赶快把你的裤子穿起来，乖乖听课。这里是性爱三八室，我是施老师。Let's sex。Welcome to Triple S， 我是石老师，这里是性爱三八室 ，Let's sex。今天呢，找到一个好朋友，一个来宾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呢？今天主题跟各位同学聊一聊家庭中的性观念，对。好像很硬的主题，但又蛮贴近大家的生活，因为大家每个人的性最开始都是从家里开始萌芽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主题来切入，跟各位同学来聊一聊家庭中的性观念。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允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云。
OK， 好，云云你好。那云云你怎么会想要讲这个主题呢？哎 ，Sorry， 你应该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是一个研究所的学生。
研究所学生。
对，然后就是一直以来对于性的这个议题都还蛮有兴趣的。
对于性的议题蛮有兴趣。
对，
你自己的性倾向是什么？
女同志。
哦，女同志。OK， 好，所以你的目前，所以你都只教女生？
小时候有教过男生。但是后来大概在高中之后就有开始发现，自己好像相对于男生比较喜欢跟女生在一起。所以后来都是教女生。
后来都教女生。OK， 好。那你自己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就让你会有这么有兴趣想要来聊这样子家庭中的性？
我们家是很保守的一般的台湾的小家庭。可是我妈妈是一个护士。
妈妈是护士。
对，她从小我觉得她的立场就是要先教会你那些健康教育，就是健康教育书本上面会有的，甚至比他还多的知识他都会教给你。那他的立场就是我教会你这些东西，你就比较不会被，例如说被人家性侵啊，或是被人家骗啊，或是会未成年怀孕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比较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用处没有到那里。
怎么说？你觉得妈妈小时候教你这么多，好像所谓的正确性观念，
对，
但是却没有这么大的用处。
不是说没有这么大的用处，是很大的用处，但是那个用处并没有打在他想要，也有啦。应该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解释一下，就是我妈妈从小就会拿一张白纸，然后叫我跟我弟弟过来，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解释，他用圆珠笔画，然后就画，这个是女生的生殖器官，然后他会从卵巢，然后子宫、输卵管都画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子宫
是一个解剖生理学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书本上面的解剖图，然后就直接用画的，然后画的还蛮像的。画完之后会跟你讲说，女生的月经 它是、卵子是从哪里出来，然后大概周期就是会在哪里停留几天，然后例如说它怎么着床的，然后受精是在哪里受精，反正他全部都会画，连路径都会画得很清楚。
你妈是妇产科吗？
没有，
我第一次遇到护士可以知道这么多的、欸。
他有在产房上班过， oh, 算上班吧？
Okay.
对，
嗯 嗯, 嗯
对，但就是反正就是男生女生的他都会教，
所以告诉你很一个就是完整的生理机制结构。
对对对对对，然后男生为什么会有梦遗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女生月经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然后女生第一次来月经可能会吓到，这种她都有跟我说过。
你那是几岁的时候啊？
我大概国小，她就有开始一直在
灌输的，
对，灌输这些观念，然后连反正就是我弟弟跟我都会在旁边听，而且我从小就很对这很有兴趣，就每我还会一直跟他讲说你再讲一次，然后我很有印象，
你这是双边故事吧？
对，有点类似这种，然后就是说你再讲一次，然后他也不厌其烦的，就是。再重新再画一张。
你的床边故事是讲月经怎么来的？
对，然后就是，例如说他会说，那男生跟女生如果做爱之后，然后男生的精子会从哪里进去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会在哪里受精？然后怎么着床？这些他全部都会讲。
在你这么小的时候，
对，然后所以我第一次月经来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很惊讶。就是看到看到红红，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月经吗？然后我就问我妈，我就叫我妈妈说，那个妈妈，这个是月经来的意思吗？然后我妈说，对耶。对，就
所以就没有害怕的感觉，没有，
对，
没有
完全对我来说，这一些东西好像就是一种很
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就已经建构在脑海里，它就是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有没有来、
okay.
这样，
嗯嗯嗯，
对，所以以前同学们会很惊讶，怎么会红红的或什么什么，我都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例如说月经来不能吃太冰冷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水果可能性质比较冷或是什么，那些月经来不能吃，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同学都不知道，所以这在我同学眼里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很怪的人。
你就是一本健康教育课本了。
对，但是同学就会觉得很奇怪，
最后一章节的那一个。
对对对， okay. 还可以加，就是多加。
所以妈妈教了你很多生理结构的性观念。
嗯，
对
对。
那在其他部分，就是妈妈对于你的恋爱的观念啊，或是跟男生相处，或是跟未来谈恋爱这样子的观念，妈妈的教给你的态度是什么？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
他就让你自由发展。
对，他完全没有 教我，就是例如说怎么爱一个人啊，或是怎么跟人家相处谈恋爱，但他会跟我讲以前他有多少老师啊、医生啊，或是什么律师啊，都是师，然后就是追他，然后他不要，然后把朱葛的喇叭嫁给我爸之类的。对，所以他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教我怎么爱一个人，所以导致我在后面。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必须要自己很血泪的自己摸索。
嗯嗯嗯，所以他没有教你怎么好爱，那你自己觉得妈妈她知道怎么好爱一个人吗？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嗯，就是他懂得怎么样付出， okay. 就是对他爱的人，然后他可以付出很多，但是他并。没办法意识到他付出的是不是对方需要的，
所以这意思是你从小到大其实妈妈也加注了很多东西在你身上给了你，就是他觉得你应该要这个，
对对对，
就有一种需要是妈妈觉得你需要，
对对对对对，
嗯，
就他例如说他今天可能买了薏仁汤好了、
okay.
他会觉得天气很热喝点薏仁汤退火是好的，可是结果其实我那时候并不想喝，
嗯，
对，那对我来说可能就会变成压力，我必须要把它喝掉。
妈妈会要求你把它喝掉，这样。
他就会一直讲啊，讲说阿斌啊，我一人汤赶快喝啊，怎样怎样的、啊。要不然就是，例如说我现在住在外面，没有跟家里的人住一起，他就会就是买来给你一大包。
哦、
他也不会
你那边，
对，他不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喝，或是你想不想喝，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他都不会问，他就是觉得你需要什么，他就会买去给你。
妈妈觉得你要喝，
对，例如说他可能觉得、啊、他一定早餐没有吃，他就会买一顿早餐过去。可是其实我已经吃了，你就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讲我吃了，或是怎么样？對
那回来你弟，你妈知道你谈恋爱是你几岁的时候？你第一段就跟你妈讲了吗？
我国小。我妈就知道我会喜欢别人，因为是老师跟她讲、嗯、而 她自己也有发现，因为我国小就会开始写情书给男生，
嗯嗯嗯，
对，然后对，然后那个情书都会被发现，
为什么你们老师要不要？
对，就可能对方的家长也会讲啊，就是我拿给人家，然后人家
家
长对啊，就是男生的妈妈，可能也会说奇怪，怎么有这个男，因为男生对那个东西好像还。没有很
了解，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就
对，到底发生什么
隐私的东西这样。
对，然后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女生好像怪怪的，然后就会跟老师讲，然后又跟
妈妈一开始知道什么是什么态度啊？
她觉得你才几岁而已，然后不要搞东搞西的，
搞东搞西，
这是他保守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就上大学之后再谈恋爱就好啦，就是
很多妈妈都是希望上大学。
对，所以他对我、嗯、他很早教我性教育，但是他却不准我
谈
恋
爱。
对，
所以后来都偷偷谈，还是你妈都会发现？
都偷偷谈，但我妈偶尔还是会发现。
那你第一段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第一段，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义还蛮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要有性关系才算男女朋友，
纯纯的爱也算啦。
对，所以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纯纯的爱也算，但是对
很多人来说，
很多人来说可能你们又没有上床，这样就不算男女朋友。所以我觉得很这个定义就很让我困惑。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
纯纯的爱是几岁开始？
就国小啊，
哇，
国小三四年级，
三四年级，
对。然后 那个男生我到现在还是朋友，但我们在一起
就是牵手一路从小三牵到现在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牵手了。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小三四年级，然后我一二年级就喜欢男生，就是有喜欢男生，然后写情书给他，然后纸条那种折起来。
到三年级是同一个吗？
不
是
的，不同的。我大概国小就喜欢了四五个四五个不同的人。
OK，
对，
好，所以正式交往是小三。
对，小三小四小三差不多。
那你们那时候妈妈有发现吗？因为小三不容易藏。
没有，应该没有发现。对，然后我们还有去买那种就是外面那种吊饰，然后它是有磁铁的，可以，就是它是一个爱心，然后就是分
两个合成一个，
对，然后就碰在一起，就粘在一起，那种吸在一起的。
小时候好浪漫哦，这么小
就
这么浪漫。
那有分蓝色跟红色，很好笑。对
，OK，
然后就一人拿一个。
所以慢慢的发展到你对性有好奇，大概是几岁？
大概是，哦，我觉得。对性有好奇这件事情其实也算蛮早的，因为我应该也是国小吧。然后我阿姨，我很有印象，是我阿姨带我回来高雄的时候找我妈，带我跟我弟弟去那种以前还有那种租片的
录影带店，
对，录影带
店，
好像类似亚艺那种的，然后就进去说，要租个什么片子来看，然后我好像我跟我弟弟就租了一部《惊声尖笑》
，OK， 好，
它是一部
我知道这一部
很诡异的片，然后我们本来以为算是一个就是
恐怖片
之类的，结果殊不知回去看的时候，它里面充满满满的做爱的成分。
就是很多灰色的，
对对对，
喜剧做爱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例如说就是有男生跟女生上床，然后男生在上面要把女生的内裤脱下来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很多有蝙蝠飞出来啊，然后有
我记得这一幕，
对，然后什么就那个毛就是整个炸裂开来之类，就好像是在暗喻，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家怎么样过，
有很多的奇怪的暗喻在里面，對對對對對，没错，
对，然后就类似这种，然后还会有什么女生高潮的时候把男生喷到天花板上面，
我也记得这一幕，
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对，可是就那一部影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开启了你的某种性启蒙，
对，然后也是那部影片让我跟我弟弟小时候会玩所谓的就是有点像是家庭内的那怎么讲，
半家家酒，只是比较青涩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
家内乱伦的半家家酒。
对啊，可是小时候也不知道，对，但这件事情一直到大概我们国小之后，我跟我弟弟自己都有默契，就不用讲，因为有一次有被我妈妈发现，
對對
對，然后我妈妈还打了我们一顿。
对，
从那次之后我们两个也就没有了，就没有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那时候才发现这好像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小时候会玩那种假装你是爸爸假装我是妈妈之类那种游戏。
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你第一次自己来是什么时候？
也是国小吧。
怎么会发现这样子的？
我国小就很会，那时候国小大概刚有电脑刚普及，还是那种箱型的那种电脑的时候
，CRT，
对对，然后我记得我还会去自己上网雅虎期末那种什么聊天室，然后
你有上雅虎期末聊天室哦？那真的你很小欸。
我有上过那个，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应该也是只是寂寞，想说有人可以，因为我妈从小管控我很多，不能出去跟人家玩啊，不能干嘛干嘛干嘛，不能，反正就是不能出去跟人家有任何的，
不能约会，不能出去玩干嘛，
对，
就是
对，反正我就是假日都是被关在家里的，然后你就是要写功课，就是要读书
，OK，
但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的我比较需要有人际互动，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不然我就上去聊天室跟人家聊天好，结果我发现那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聊天室，大家进来就开始说，安安你好，我几岁哪里人，然后就开始讲说
就开始
可以聊色吗，可以聊黄吗，可以怎么样吗，什么什么之类的，给约吗，什么什么，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天哪，就是但也还好，就是我妈妈从小
反正你聊完也出不去啊，
对，然后也还好，就是我都会直接拒绝，因为就从小妈妈就教，
不能够
随便干嘛，或者什么会怀孕啊，会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对，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他就不是我要的聊天室，所以我就会把他退出了。
OK OK OK，
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性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然后就开始去上网找一些资料，例如说女生怎么高潮会有什么感觉，然后要怎么样自慰之类的，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看到人家说可以用水冲，
然后就你是听到，
对，我就好好奇哦，然后说我洗澡的时候我就自己就是试试看，然后我发现真的可以耶，然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妈会发现我洗澡洗很久，因为我在用水冲。
有被发现过吗？
没有，没有被发现过。
Okay.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小时候有一只很大只的金鱼娃娃，对，然后就是在上面蹭啊蹭之类的，
就借蹭，就是磨蹭，然后产生性快感这样子。
对对，就差不多是这几种吧。小时候，
那慢慢的发展到了国中，到国中，你妈妈还是没有教你一些，
没有。完全没有，他就是觉得，君子之交淡如
水，
不需要交太多朋友。对，所以我从小，而且我从小可能因为我也很奇怪，就知道这些里里口口奇怪的东西，人家也觉得我很。
你有发现过你就是你有小时候发现爸妈做爱的场景吗？
哦，有，
你几岁啊？
半夜也是国小吧，
也是国小，
就全部发生在国小啊。然后就半夜睡不着，醒过来，奇怪，外面怎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嗯，然后我因为我小时候都跟我弟弟一起睡
，OK，
就是开冷气节省。然后我跟我弟弟如果睡不着，半夜就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走出我好像是出去上厕所吧，嗯，然后经过我爸爸妈妈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妈妈的那个怎么在讲话，然后那个声音很粗俗，就例如说会是什么。靠腰
就是用dirty word，
对对对，类似那种、
okay.
对，但是对我来说，对当下我来说觉得好粗俗，现在想起来也是还蛮粗俗的就是觉得我妈怎么会用那种方式叫，
就是完全颠覆你对妈妈的想象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弟弟还跟我说，哎、欸、我们去偷看，我说屁啊，哪看得到啊然后我们就完全其实我是知道
他们在干嘛的
？
那时候已经有查过一些资料，大概知道他们在干嘛。對對
對。但我不知道，我弟弟应该也是知道的。嗯，对。嗯、然后、嗯，可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不要把人家戳破嘛。可是我弟弟隔天早上起来有戳破他们，嗯、就说啊，你们昨天晚上干嘛、啊？什么呀、啊？
爸妈在玩摔跤、
哦。对。然后我爸妈就那种脸，就是很害羞、尴尬，这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搞不好从此以后爸妈不敢做，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但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不太敢晚上半夜再走出去，就是
怕看到不该看的，
对 对，
听到不该听的。OK， 所以慢慢发展到你的国中，你国中后来有就是你的性经验第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
如果要以有插入这件事情来说是，
先从摸摸好了，
摸摸的话大概。国中吧，
国中，
对，但我就是一直很遵守那一条线，还没有十八岁不可以插入、但其他可以，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那时候的我的每一任男朋友可能都
很辛苦的，
很辛苦，
你们是都已经到了很极致了，然后快爆了，然后就拒绝这样，
我一开始就有先讲好，就是还没有十八岁，所以不可以。有任何会怀孕的事情，
所以你真的就遵守到十八岁？
对，
哇、wow, 哦 ，OK、
可是，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让我的那个时候的丽那男朋友觉得很辛苦，然后就是可能因为这样会劈腿之类的，所以
很多你历任有一些就后来就可能就去找别人，
对对对对对，例如说我。断断续续、分分合合在一起还蛮久的一个男生男朋友，他就断断续续劈腿了好几次哦，
都被你抓到。
他自己会跟我说要分手，
这么有啊？自己跟你说？
对，他会自己跟我说要分手，然后就是很明显，分手之后他就跟别人。在一起，然后那个人都是平常他会说干妹妹啊，
真是干妹妹啊，
对，要不然就是什么闺蜜啊之类的，然后你就觉得圈圈叉叉点点点，
OK， 好，所以你有很多就是可能国高中，特别是高中吧，
对，
高中那几任都就最后都找别人这样子，
没有没有国中
哦，国中哦，
对，
不过国中如果发生就真的犯罪了、
啊，对啊，所以我都没有就很。手的那条线，
你交往的对象都是跟你同届还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同届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例如说我国三的时候跟一个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在一起，
干好犯罪哦，
但是他很 gentleman， 就是他就觉得我们之间，对，我们之间就只能到亲吻。
Okay.
不是拉妓哦，是亲吻，他有分
蜻蜓点水式的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亲一下，或是很一直贴着，
人工呼吸吗？
对，没有，快窒息了，反正就是要一直贴着，对、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这个观念有害到我一点，也有帮助我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很知道我应该要到哪里，就那条线到哪里，但是也因为那一条线， 然后我可能也失去了很多
机会，
对。
所以你开始真的对性有探索，跟别人有互动，是你上了大学。
你说真的有做爱这件事情吗？
或是说脱光互相摸啊，干嘛的这样子？
脱光互相摸，大概在国中就有了吧？
国中就有 ，OK，、嗯、好。
而且地点都很奇怪，例如说，我有在图书馆的厕所过，也有在学校的教室过。
学校教室？
对。然后
学校教室很容易被发现吧？
没有，就放学之后啊，大家都走啦，
okay.
你就继续，
你们俩就留下了。
对，然后，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好笑的一点是，那个男生其实不是我的男朋友
哦，
那时候我是单身的，然后跟那个男生有点像是就是传纸条
，OK，
可是因为传纸条。纸条可能会经过人家的手，对，然后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很奇怪，他有 我觉得有点像是炫耀吧，就给人家看，
就是
怎放学都跟我去教室之类的，我觉得这超级不道德的、欸，
对啊，
然后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开始发现有人会偷笑，
就用异样眼
光看，对对对。我就有感觉，因为我本身还蛮敏感，所以我就有感觉到事情可能没办法到我控制的那个地步，对，所以我有特别的在警戒这件事情。果不其然，那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就有发现有人偷偷的站在，有点像是，
就看得到教室的地方，
对对对，远远的地方看得到
教室的地方，就是在等待那一刻这样。
对，然后在那边偷看这样，或是有点像是。等你们进行了，我再进去抓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超级不道德的。然后我转身我就走了，
真的是超傻眼的。
而且那个男生也很好笑，他就，他那个时候，他跟我只是接吻而已。然后他自己在下面打手枪，然后因为你那个国中不是都穿制服嘛，
对，
然后就是那种黑色短裙，然后打手枪那时候直接射在我的裙子上，我超不爽的，我想说干你傻小啊，真的就超级不爽的，然后我还自己摸我说哦好吧，那就
你就自己去厕所亲，
对，我就在洗手台上面，我想说不能被我妈发现，所以我还把它洗干净，拿干了之后我才回家。
要羞嘞！
对，超级那个印象超级深刻，我真的觉得超级傻眼。
你国中经历了好多有特别的事件哦。
对，然后我一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秘密，然后一直是一个我觉得天哪，我真的那么的奇怪，然后让我那么的跟人家不一样吗？直到我最近，就刚好是最近，我要来这里录音前几天而已哦。我有一个国中的同学，因为他现在也在也在我们店里面上班。
OK，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国中的时候教他是一个 T，然后他教一个学妹，女朋友这样，他就说，我们都直接约好啊，就是上课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去上厕所，然后他们就去厕所打炮，
就是他。T， 然后他就约一个女生，他很国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女生了，
对，他从小就、
他性别认同很小就知道了，對對對这样子、OK，
然后他就说我们都是直接上课去厕所打炮，我说那你不会被发现吗？上课谁会来上厕所啊？说啊如果有人来上厕所就嘘不要讲话就好了，等人家出去再说。他说：“哦，在厕所很累，要一直站着，要小心脚不要踩到屎坑。
”
我就说天哪，说哦好哦，这他讲出来这件事情，让我突然间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有欣慰了一些，
对，好像有同伴，对，所以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是一个秘密，对，
所以慢慢到了你高中，然后到了你大学，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18岁，
就18岁
生日。刚过完没几天吧，
就当时的男朋友，
对，
所以你第一次应该会期待吧，就是你前面探索了这么多年，
对啊，就会期待就是哦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那有，
但还蛮失望的，就觉得
通常第一次都很雷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男生有关系，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哦，
然后
没有经验的，
对，完全没有经验。嗯，他还就是我觉得很没有礼貌，就是他会类似跟我讲说，欸、我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
他问你、
就是、
他想看一下你的妹妹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okay、
然后 他就会在你的下面，然后把你的脚扒开来，然后
他是妇产科医生吗？他后来当上医生了吗？
没有，他是军人。他就很仔细的看他长怎样，然后就是这个脸就是很专注很专注，我就觉得超级超级不舒服、
哦、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就我们都有戴保险套、嗯、有一次他射精完之后拔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就愣住不讲话，我想说他为什么不讲话，然后那个脸就是很尴尬，对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了，他就说保险套破掉了。
靠北。
我超傻眼，我就很担心，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
对， 你很早前就知道 SOP 了。
对对对，但对他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嗯、他就问我说怎么
办
对，然后我就一整个就觉得扣分扣分扣分，然后我就说去买药吃啊。嗯，买什么药？事后避孕药啊。
他几岁？他跟你同年吗？
他大我一两岁吧。哦，我记得他大我一两岁，然后我就跟他说去药局买药啊。哪里有药局？这句话可能大家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还蛮累的，就是我在他家。
我为什么跟一个白痴在一起？
我在他家，他不知道他家附近药局在哪里吗？我就觉得很
太诡异了吧，
真的超级让我觉得就是很傻眼、嗯、然后我就很不耐烦的跟他讲说，看你，这是你家，你家附近哪里有药局？我怎么会知道？他说，哦，我知道了，那你要跟我去吗？我废话。所以
他说他可能不知道买什么，这样就买了奇怪东西回来。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药局，然后药师就说，就是大概好像是每天要吃一次吧。我有点忘记了。
如果是事后药的话，大概就是有几种啊，都在一单颗式的，一颗到两颗。
对，
然后有些诊所还会给你营养补充剂，一罐一罐的。
我没有。
我们以前大学附近的药房都会附你营养剂一套，超好的哦。它就是一颗事后避孕药加三管的喝的补充剂。
怎么会？
我一开始以为那三管是跟事后避孕药一样的，那后来发现不
是，
那三管是
堕胎药吧？
那三管是就是补充剂，就是补充营养用的。嗯、哦，对，超有趣的。我后来一直以为原来事后药是一组的，一颗加三管这样子。
没有。
后来才发现，我们有没有只有一颗？
就只有一颗一颗。然后就跟我讲说，好像要吃
一天到两天了、
啊。对对对，一天两天、嗯，然后一个礼拜之后还要再就是，要吃之前先验孕一次，然后吃完那个疗药之后，再过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再验一次
哦，你这个药剂师很仔细，
对，很仔细，
很仔细。
然后重点来了，就一定会有验孕棒，嗯。然后那时候很好笑的是，我验完，我都在捷运站的厕所里面验，
好心酸哦，
因为不能在家里啊，不知道要丢哪里、嗯。然后我就把东西都丢在就是捷运站厕所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个盒子好像丢在捷运站厕所里面不太好吧、嗯，所以我就把盒子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放包包里，
对，书包里面。谁知道那天我妈敲了我的房间，
要修，
就发现那个盒子是空的，然后里面没有东西。然后她就，我妈有一个习惯，就她会直接把东西，她在我房间发现什么，她就直接放在客厅的桌上，
靠腰嘞。
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那盒子走在客厅的桌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傻眼啊！
妈妈就问了，
对我妈就问我，就说：“你，怎么就是类似跟人家
怎么了？
怎么了、
哦、
啊？月经没有来吗？”我说：“
你妈也好尴尬、哦。
我”对，然后我就说：“有啊，有来啊，那是我同学的。”他不知道怎么丢，所以我帮他丢。他叫我帮他丢，但我不知道要丢去哪里。 我还没丢就被你发现，然后就一脸淡定把它收进去我的房间，然后关上门那一刻我就说干，
你们家都好尴尬哦，
超尴尬，就连就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同学送我的那个保险套、嗯、也被他发现，他也是丢在 我们家的客厅，
你们家是很诡异耶，什么都
超级诡异，对，他就是
他哪天就情趣用品全部摆出来这样子，客厅上这样。
对，没有，我家没有，还好我家没有。对，反正就是我妈她自己就会有这种。
OK，
对
，OK， 好。嗯、所以到我蛮好奇的，就是你这样子一段一段的经验，就是你都是虽然说妈妈从小教了你很多的性教育观念，嗯，比较像是。健康教育观念啊，
对
对，但是你说了，就是他其实没有好好教你怎么跟人谈恋爱啊、嗯、怎么好好的跟人相处啊，
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影响到你后面可能跟不论是异性不论是跟同性的伴侣相处这件事吗？
会啊，
就是你觉得影响你最多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回顾，你觉得如果小时候妈妈可以多跟你说哪一方面的事情会对你来说比较好？
例如说怎么跟对方互动，或是、哦、要付出啊，或是要干嘛？因为我妈就是一个什么事情她都弄得好好的、哦、对、哦，例如说你今天起床你要去上课，那她可能制服会帮你先准备好，嗯、然后反正就等你起来穿，然后干嘛干嘛，然后早餐会帮你弄好，然后什么都弄好、嗯。对我来说，这种付出好像是很稀松平常，很正常，很理所当然的，嗯嗯，对，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很，
你就不知道他其实是
不应该，他是应该的，
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所以到我跟可能男朋友或是甚至现在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嗯、我反而会忘记就是别人的付出好像、
不应该是理所
当然，不应该是理所当然，
你会觉得
一开始对、嗯、在以前我一直也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讲。嗯嗯，就像我大概高中有交一个第二个 T 吧，嗯，他比我大15岁的样子。
OK，
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就是例如说，可能我需要钱或是干嘛，然后他就会给我钱，嗯嗯，然后买衣服给我啊，或是带我出去吃东西啊，
然后你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
对，我都觉得，我都觉得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这是他对我的爱的表现。
直到什么时候，你才慢慢的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呢、啊？
直到现在这一任，那已经不知道多久之后，直到现在这一任，他突然跟我讲说，因为他跟那个 T 认识，嗯，他突然跟我讲说，你知道。他都在外面说他包养你吗？我突然间就噔噔，才突然发现，哦，所以
当时不是他心甘情愿主动，而反而可能是
就有点像是好像我
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子，
对，好像是变成我变相的强迫了，
对,
對,
對,
對要求的了，嗯，然后我会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求过你要带我去吃大餐厅或是什么，嗯。就 这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他不去他平常会吃的那种店吃饭、
okay.
他都带我去吃大餐厅之类的、嗯嗯嗯、然后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就是
应该的理所当然，
不是不是，就是他对我的爱的表现
哦，
对、
okay.
那我也没有要求你要带我去吃这些
是
很大的餐厅，
但是这样的状况就变成就是哦，就是你对我爱的表现，那
他也没有讲，
对，
例如说可能对他的经济上有压力了，但他也没有讲、
嗯、你也很难说就他的状况帮在他的立场去想他的处境，然后甚至可能帮他省点钱啊，或是
对对对
怎么样，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
嗯嗯、然后可是这些不知道跟没有说出口，然后就反而变成是
某种你未来的
我不成熟啊，然后我
对对对对
嗯 不懂得要付出或是什么什么之类，只知道要跟人家要东西这样。
嗯，
对，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小小的，不是小小，有点大大的不公平。
是，好像与你刚刚说的这一段，其实就有点像是在，其实在不论在男男女女、男女之间谈恋爱这件事情，
嗯、
在一开始的时候，或是说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是在两方其实是在一层雾里面的。
对，
有一种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半出去，哦，我要。稍微要打肿脸充个胖子，
对对 对, 对，
然后又不能够告诉你，其实我有点困难，
对。
然后等到了我告诉你有点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困难很大了，已经很极大的状况，不舒服了，
对。
那好像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多男男女女都会进入到这个状态，
对，
就是好像谈恋爱就必须要进到一种表现的看似完美，看似就是、我很 OK， 我很行的那个状态，对，嗯、反而不能在一开始就。表达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的人，
嗯、
就 我觉得其实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但是在台湾的华人其实蛮常会有这样子的恋爱关系，对、嗯、就是双方都在一层薄雾里面，
对
对，像邵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就经济条件非常不好、
嗯、
但是他每次跟他，因为他后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后来跟别人跑了、
哦、
然后他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看起来是成功人士，后来那个女生分手之后，他要把她追回来、
嗯、
然后每次出去就是要吃两三千块的餐，
哇，
然后就，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钱，
对，
他就刚出社会，对，他就一定要，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跟你女朋友说一下你的处境，他说他不敢，他不能、嗯、他一定要表现的成功人士，
对
对，后来没多久又分手了
天啊，
撑不住啦，这个撑不住，对，我说哎，情人节你要送什么，哦，我买了一个什么纯银饰品啊，几万块啊呢？
天
啊，我想干，你一个月薪水不是才两万多块、三万块这样子、
啊，
你一定要这样搞吗？
对啊，
对，然后衣服一定要穿那种就是国外网站，国外网站他没有，他会去买什么ASOS 的那种小西装啊、
哦、
什么那种。我想干，你一定要搞成这样吗？
对
对，那但是好像其实蛮多男男女都会这样子的，
嗯、
对，就是即便自己状况不好，都要。假装自己装得很好，但是到后来爆掉了才会说你不贴心、嗯、
对，你不成熟、
对，
然后你不会想，然后、
你没有为我想过，
对对对 对, 對，
就想说看你有没有拿你的存折给我看，我哪知道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嘛，
对，然后说 你不会问一下吗，你不会主动吗，什么什么，就是、你不会就是自己，你不知道你也应该要付出一点什么吗，你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吗，然后就变成好像 我觉得就是在关系里面很重要的还是沟通啦，
okay,
就是你必须要讲出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或是你、可能哪里不行，或是没办法，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OK,
然后另外一方也必须要有那个心脏嘛，可以承受就是 你可以提出来你自己的，就是
自己的处境，
要可是它是双方的，
对，
双向的沟通，而不是我有勇气提出来，但是你不愿意接受，
对，
这样也不是一件好事。
嗯嗯 ，OK, 好，我们节目的尾声，我想要问一下，跟云聊一下一个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你刚刚最开始说，就是其实家庭观念、家庭对你的性教育，其实有影响到你后面。
嗯，
那其实像你刚刚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其实。沟通是很重要的，如何在关系里面沟通、嗯、你觉得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性教育里面其实并没有谈到这一块，他没有好好教你怎么去沟通，
对,
對，但另外一个层面、啊、就是那你的家人是他们彼此之间也会，他们是会然后没有教你，还是其实他们其实也不会，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吧
所以有时候爸妈没有办法教你，有时候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对，
嗯
嗯，所以我知道，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说家庭观念影响到你身上，其实也是爸妈的某种限制，
嗯，
对啊，就是到你现在限制、嗯、就是可能爸妈没有教你，你现在等于年纪有一定的年纪了，开始等于自己慢慢学怎么沟通、
嗯对啊对啊、
人家真的请你，你还开始要去思考他是心甘情愿的吗，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吗，我要回请他吗，就开始 你就会因为过去的某种经验，然后开始进入到某种自我怀疑一下，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就要、嗯、就想说啊，那我下次换我请他好了，或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嗯，其实过去的这些经验让你后来在不论是交另外一半也好，在人际交往也好，其实都有点蛮累的、欸、
对啊、嗯、就是可能要想的多一点，
OK， 好，那非常感谢云今天上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有收听的同学，切记哦，如果你们是爸爸妈妈的，就是不会沟通的，拜托学一下沟通，好好的教孩子什么是正确的性观念、性教育，然后包括可能跟异性或同性相处的性或是相处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今天语音给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OK， 好，我们非常感谢语音了。OK，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性爱三八室就到这边喽。我是石老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